的佛种子，它必定呢、啊、引导我们到达涅槃。好、哦，所以我们虽然说我们现在烦恼很重，业障很重，但是我们受了戒之后，我们就好好珍惜它，好好护持它、哦，因为它是一个成佛的种子。那么再一方面来说的话呢，或者我们现在只有受在家的五戒，哦，你会觉得说啊、哦，我只是受五戒，我没有受八番斋戒啊，我也没有受哦出家的沙弥戒、比丘戒乃至菩萨戒，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五戒啊好像算不了什么。其实各位要知道，当你在登坛纳受戒体的时候，你能够圆的十法界的有情无亲，那么来因重的发起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心，那么这个时候所成就的这个戒体的话呢，虽然说它是一个五戒的戒体，但是它的本质跟菩萨戒的戒体是相同的，是完全相同的，只是说日后的随行有是广狭的不同。但是就这个戒体来说，你今天以这种圆满的这种无上菩提心来纳受的这个戒体，那么跟同样的心来纳受菩萨戒的戒体，这两个戒体是相同的。所以不要说看它只是一个五戒，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戒体是一样的，所以要它一样可以引导我们到达涅槃，功能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小看了。好，那么这是假一正式戒法。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假二料杂相料简，就是一些问题的杂相问题的讨论，料简是这种讨论。那么这边有三个问题呢，那么这三个问题呢主要就是在破除我们的心中的疑惑。因为一般世间没有学佛的人，或者甚至刚学佛的人，往往有的人会认为说啊，这个持戒啊觉得很挨板很拘束，他认为啊也不一定要这样做啊，不一定要持戒，会有种种的疑惑。那我们在这三科当中呢，就是要断除各位的疑惑，来告诉各位持戒对我们了生脱死来说是必须的。好，那我们看先看第一科，以一化教与制教的差别。这个化的话呢，就是这个佛陀啊渐渐的教化的这种教法，佛陀依的众生的根基的不同，那么渐渐的以这种不同的浅深的法来教化众生，那么称之为化教。那么所谓的化教呢，就是指佛法的经论，像华严经啊、法华经、楞严经这些经，或者论，或者是起信论啊、摄大乘论啊、欲界师地论，这些论，这些经论的部分就称之为化教。因为它是佛陀随着这个众生的根基的不同，佛菩萨了，随着众生的根基不同而施设种种浅深不同这种的法，那么希望能够教化广大的众生，那么就称之为化教。那么第二个制教，制教的话就是说，就是只有佛陀能制的了。佛陀制定了佛教徒当中的这个佛的内众弟子，也就是佛的出家弟子必须要遵守的法，那么就称为制教。那么所谓的制教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戒律，这个戒律的话就属于制教。那么以一的话，这一科除了解释化教跟制教的这个基本名词之外呢，我们同时从这个基本名词的定义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学习经论啊，这个化教之余呢，同时还要持戒。因为很多人会怀疑说啊，学习经论就好了，那么不一定要持戒。那么我们在这一科就当中就是要解释这个问题。好，我们请看到这个第四页的正文。第四页，叶树云自古降教先分两途，化教则通批道俗，专开信解之门，行教则举具出家，为命修奉之物。好，道宣地主他说啊，自古以来啊，来详细的降教是详细的分别佛陀的一代十教。好，佛陀讲了讲经说法49年，讲经说法300余会，那么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经论了。那么自古以来呢，这个祖师将这些这么多的经论把它大判详细的分别这些经论经律论三藏呢，大概可以分为两处，大多把它分为两种类别，两处就两种的类别，就是化教跟制教。那么第一个首先说明化教。 化教则通批道俗，专开信解之门。化教的话呢，是通途的家批道众就出家众，还俗就在家众。化教是广泛的家批出家众跟在家众的，那么它的目的是为了要专开信解之门。那么行教的话呢，就是智教，则举聚出家，主要是针对出家人的。那么它的目的呢，是说明修奉之物。好，我们看到这个左边这个小字这个表，就比较清楚一点。那么左边这个小字的表呢，就是来分别化教的经论跟智教的这个戒律啊，有什么样的差别，和相同的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化教通道俗，那么智教局道。这是讲到第一个，他们所加批的根基的不同。那么化教他加批的是出家众跟在家众，广泛的加批。那么智教的话呢，主要加批的是出家众。好，那么第二个呢，目的，讲他那个学习的目的。化教的目的是开启信解，智教的目的是智其与修奉。所谓化教的目的开启信解，就是说佛菩萨依着这个经论。好，经论呢，来破除众生的这种无明，那么使这个众生呢，能够开启这种大圣的信解，信解大圣。也就是说，我们在经论里面，我们会看到啊，佛菩萨会以种种不同的善巧方便，来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那么接着呢，他会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使我们的真心能够保任不失？那怎么样来破除我们的妄心？那么透过这样的方法呢，来开启我们这个大圣的这个信解，了解什么是大圣，那么这个就是化教他这个学习的目的。那么智教的戒律呢，智其修奉，就是里面啊佛陀他规定了种种的这个戒条，那么规定我们这个佛弟子，尤其出家的佛弟子啊，必定要来修行，必定要奉持的，那么叫智其修奉。那么这个是学习的目的不同，化教的目的在开启大圣的信解，那么智教的目的就是当下你马上要去做了，不能商量的。那么接着讲到他施设的方法，我们先看化教，另开会解非罪果力，就是化教的他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使我们能够开智慧，开会解。怎么样能够开会解呢？就是透过修止观的方法，各位在未来会学到小止观，那么小止观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依着化教的方法来开智慧，来开慧解的方法。好，那么他的目的是他的方法呢，是根据众生的根基不同，那么施设种种不同浅深的教法，所以非对过力，不是对着这个众生犯种种的过失而定立种种的教法。这个呢，各位可能不容易了解，我们看看这个智教，就各位就容易了解。智教的话呢，是持犯凯定，随过制约。所谓持犯凯定，就是说凯定，规定一个持犯的一个标准。然后呢，随过制约就是说啊，让我们一个佛弟子啊，能够常常检讨我们的这个身口意三业。那么这个智教的这个制定呢，是随着这个犯戒的过失，然后佛陀来自戒，来自法，来约束我们。这意思就是说啊，在律藏里面，我们会看到啊，佛陀啊，他本来他是没有自戒的，因为众生如果没有这个犯罪过失的话，他当然就不需要自这个戒啊。那么但是后来因为来到佛陀僧团的里面的人，出家的人越来越多，那分子也越来越复杂，有的人真的是为了衣食而出家的。那么他们来到佛的僧团当中，慢慢的就不甘寂寞，开始会有一些染污的行为产生出来。那么有的那比如说有的比丘他犯了这个杀人的过失，那佛陀啊这个时候就因为他犯了这过失之后呢，就集合大众告诉大家说，从今天开始我制定一条戒，不可以杀生。那么或者有一个比丘啊，他过两天他又犯了邪淫，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集合大众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出家人不可以所行淫欲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律典里面呢，佛陀他制一条戒，绝对不是说他今天早上那边打坐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 就是一个大家告诉大家这个事情，不是的，他是因为啊有因缘，因为有佛弟子犯了错，那么他才会就着这个佛弟子所犯的这个错来制定这个戒条。那么佛弟子没有犯这个错的话呢，他是不会随便制一个戒条的。所以这个佛说制戒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根据众生所犯的这个错误呢，来一条条的来制定。好，所以他的方法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看前面那个话教不一样，他非对过力。这个佛陀讲的一部经论啊，并不是说众生有什么很明显的错误他才讲，他就是告诉众生啊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那么怎么样随顺真心，怎么样破除妄心，这样子的一种开示。那么希望我们众生能够慢慢的尽量的去做，这种方法是不一样的。好，那么接着讲到下面的内容。那么话教的内容就是十善五停等等，这个经论里面有讲到十善法、五停心观等等的，这些都是属于话教的范围。那么智教的范围呢，就是开遮轻重等等的，开缘还有遮止，还有犯了戒的时候有轻罪有重罪。所谓开缘就是说，佛陀会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不可以杀生，但是杀生而有开缘的情况，比如说所谓开缘的情况就是说你是无心的不小心打死一个众生，那么这是属于开缘不犯戒的情况，开缘。那么遮止，遮止就是说我不准做，就不准杀生，不准偷盗，不准淫欲等等，就是遮止不准做这些违法的事情，这是遮。那么轻重就是说，如果你不随顺佛陀的这个遮止而犯了罪的话呢，犯了罪佛陀会把它判定说你犯了这样的罪是轻罪是重罪。那么轻罪有轻罪的忏悔的方法，那么重罪有重罪的忏悔的方法，这也是不可以混乱的。所以整个智教的内容就是在讲开遮轻重的方法，内容也有话字也是不一样。那么违反的话呢，底下讲违反的话有什么后果。我们看话教用舍任缘，就说这个十善法五停心观等等的话教的方法，用你要依着这个方法来做也可以。舍的话呢，就是说你因为你某种因素你暂时不用也可以，所以用舍任缘，随顺个人的因缘呐，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他知道啊，这个众生的根基有强弱的不同，所谓强弱就是有大小乘的根基的，有的根基比较差，他只能接受小乘的教法。那么佛陀虽然说也会为他开始大乘的佛法，但是佛陀不会要求他马上去做，就像那个佛陀那个大弟子啊，阿罗汉的大弟子舍利佛啊、目犍连啊、迦摄大迦摄这些尊者，各位可以看到在很多大圣的经典里面啊，这些佛的大弟子啊都在场，他们也在那边听，甚至他们也有发表一些他们的言论。但是呢，他们这些大弟子啊在法华会上啊，他们就很坦诚的说啊，他们虽然佛陀听到佛陀讲的这些大圣的佛法啊，种种的这种大圣的功德啊、庄严啊、游戏神通啊，但是他们内心啊一点也没有好药的心，他们只是在那听一听而已，他们并没有想要去做。那么虽然说他们没有想要去做，但是佛陀也不会苛责他们，因为佛陀知道他们的因缘还不成熟，必须要等到法华会上的时候，佛陀才会 为他们开权显实，告诉他们说你们必须要发菩提心，要来受持这种一佛圣的道理。但之前佛陀绝对不会苛责他们，也会允许他们在场听，但是不去做。那么这个就是话教的态度，因为根基有强弱。那么另外一个情况的话，就是说同样的根基，但是每个人喜好不同。比如说同样都是修行大乘的法门，但是呢有的人他喜欢天台，有的人喜欢禅宗，有的人喜欢唯识，有的人喜欢显首，都好，只要你能够一门深入的话呢，都可以。就像古人说啊，这个方便有多门，归元性无二。这个到这个实相的这个，到这个实相的这个家啊，有很多条路都可以到。那么你要走哪条路进去这个家里面，都可以。那么这个就是话教的态度，用舍任缘。那么智教的话呢，相反的，违反有过，它就是比较严肃的，违反这个佛陀所制的这个戒法的话，乃至违系。违系的戒法的话呢，都有过。所谓有过的话呢，就是要一一结罪。你今天犯了一个过失， 要解一条罪，就称之为有过。就好像这个我们军队啊，军令，在军队里面，各位当过兵，各位又知道这个军令如山啊，这个军令下来的话是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就是告诉我们往东，我们就全部往东，往西就是往西，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这个佛的这个戒律就是这样子的，佛陀告诉我们，你一个受戒的人，你不能杀生，不能偷盗，不能邪淫，不能妄语，那么这些事情都是一样，应该我们应该去做的。那么违反的话呢，就要结罪。好，那么为什么要这么样的严格呢？因为这个自教是我们一个修行的一个下手处。好，那么既然是修行的一个最基础的下手处的话，我们就不能有所商量。那么如果因为连这个最基本的下手处我们都要商量，这个要那个不要的话，那么其他更高深的法根本都谈不上了。所以因此之故呢，自教违反就有过失。好，那么我们接着来再来看第二段的这个问答哈。那么第二段的问答就是在分别说，我们各位同学哦，我们在家人所受的这个五戒八戒，它是属于化教呢，还是属于自教？好，我们来看哈。知识云：问五八二戒，既是戒制，应是行摄，答化教所摄。在知识记里面呢、啊。好，这个是林智律师的支持记，他假设一个问答，他问说五戒八戒这两条戒既然是戒制，所谓戒制就是说这个是佛陀所制定的这个戒的，好，那么应当是行摄，应当是这个行教，就所谓自教所收摄，既然是五戒八戒，既然是佛陀所制定的这个戒法，那么他应该是自教吧，那么有这样的问答，有这样的问题的哈，那么底下回答的话说呢，答化教所摄，回答说五戒八戒它是属于化教所收摄的。为什么它是化教所收摄的呢？因为主要的观念就在于它五戒八戒它是用舍任缘，就是说佛陀啊对这个出家众的弟子跟在家众的弟子这个态度不一样，比如说同样是杀盗淫妄的这个戒法，佛陀认为说，今天你既然出了家，你就是真的发心要求解脱才出了家嘛，不然就不要出家了。那么你既然要发心要今生要得到解脱的话，那佛陀对出家弟子的标准呢就比较高一点。那么他就要求说，你既然要求要今生要了生脱死的话，你就要达到这个标准。那么杀盗淫妄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做，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那么因此之故呢，在佛弟子的角度，出家弟子来说，同样是杀盗淫妄的事情，他这是属于自教，是不可违反的，违反就有过失。但是佛陀对于这个在家弟子的这个标准就比较宽限一点，因为在家弟子的这个根基啊、善根啊，千差万别。有的人啊，他今天学佛是真实的，为了今生能够了生脱死，这种上根立志的人。那么有的人他学佛啊，他只是想修点人天的这种福报，得到点快乐的果报而已。这个根基差距太大了，那么因此之故呢，为了摄受这样广大的根基，希望他也能够有一个这种出离的这种阶梯，他这个台阶，他也能够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不会说这个门槛啊那么高啊，一下踏不上去。那么因此之故呢，佛陀对于这个在家弟子的这个态度呢，就是说，同样的是属于自教的这个内涵，杀盗淫妄自教的这个内涵呢，但是佛陀会。开言说啊，用舍任缘，在家佛弟子，你今天欢喜持一条戒也可以，两条戒也可以，乃至五戒全受都可以，甚至你要受哪条戒，随你的因缘，随你的欢喜，都可以，因为这是善法。那佛陀希望这个在家佛弟子啊，那么能够尽量栽培善根，作为未来啊，或者今生这种出世的一个因缘。所以说，它是属于化教，用舍任缘，因为。就跟在家人根基多啊，所以说不能够用这么严谨的标准。不过各位要知道，虽然说他是用舍任缘，但是呢，今天只要你受了戒了之后，你所受的这个戒的这个内涵呢，就是属于自教。好比说我今天虽然我只受了一个不杀生戒，但是呢，我今天受了这个不杀生戒了之后呢，我就对这个不杀生这件事情呢，就必须要严格的遵守。那么我对不杀生这个事情严格遵守的标准呢？ 跟出家人的标准是没有差别的。哦，出家人不能杀人，乃至说维系的昆虫也不能杀。那么我们在家弟子也是一样，不仅不能杀人，乃至维系的昆虫我们都不能杀。那么这个标准跟出家人是一模一样的。哦，所以说虽然它是属于化教所收摄的，但是你只要受了这条戒之后，你的标准跟出家人是一样的。哦，所以因为标准是一样，所以佛陀方便了，怕众生畏惧啊，不敢宣受，所以慈悲的开源，让众生啊，在家居士可以一条一条的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受。所以它是属于化教，但是呢，受了之后，它的戒条的内涵又是属于自教的内涵。好，让各位了解。那么我们刚刚讲，那我们刚才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化教跟自教的这个定义上的这个差别哈。那么从这定义当中呢，我们可以引申哦，去联想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啊，修行，如果我们修行的目的，不是说只是为了要求到人天的果报，而是真正的希望今生想要了生脱死的话，我们今天学习经论的化教之余呢，我们同时还要齐头并进来学习自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过的哈。你看这个自教，它是佛陀加庇那些真正的想要了生脱死的人，哦，所制定的教法。所以说，今天我们虽然各位是在家的佛弟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想了生脱死的话呢，我们就应当随份随地的去学习佛的这些哦出家弟子哦这些佛的这种内众的弟子，那么去好好的持守这个戒法，因为佛陀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你今天想要了生脱死，那么你出了家你就必须要持戒。那么我们今天一个在家弟子，我们如果真的也想要了生脱死的话，我们也要学习他们，好，慢慢走向这个持戒的这条路上面去，我才有办法我今天了生脱死。好，所以虽然是在家人啊，好，我们不是出家人，但是呢这个在家人啊持戒啊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如果你真的想了生脱死的话，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跟各位举一个哦公案了哈，来说明啊这个自教啊跟化教是不能偏废的。学员看那个《法院诸林》里面呢，它记载一个哦从《高僧传》里面引出来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他说啊，在古代隋朝的时候，东川哦这个地方有个慧谈法师哦，智慧的慧哦，谈就是那个昙花一现的谈哦，昙摩德尊者的谈。那么东川这地方这边有个慧谈法师啊，他是这个那个地方有个寺院的一个住持哦，他领了几百个人啊，在那个地方哦用功办道啊，他本身也是非常勇猛精进啊的一个修行人，非常用功的一个人。那么有一年呢，结下安居。那么根据我们这个比丘啊，这个出家比丘的这个规矩，我们的戒律规定。我们出家人啊，每半个月都要送一次比丘戒。好，那么佛陀一直希望说，我们送戒的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个戒本当作一面镜子啊，照一照我这半个月当中啊，到底有没有犯戒。但是没有犯戒的话，啊，很好。那么有犯戒的话，你要赶快忏悔，好，当作一面镜子提醒我们自己。那佛陀规定，我们出家的比丘啊，半个月呀，啊，都要送戒。好，不管你出家多久，好，进行时候都要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位慧谈法师，他有一年结下安居的时候呢，因为他也是很用功的人呐，啊，他也希望大家好好用功。那么他就在大众当中宣布啊，这个戒律这个事情呢，啊，大家都很熟了，大家都老参了嘛，都已经半个月送戒送了那么多年了，大家都很熟了。那么现在是结下安居啊，佛陀说啊，结下安居啊，大家好好用功的话呢，能够正果。那么因此之故呢，我们在这个结下安居当中啊，我们就停止送戒，我们大家不要送戒了，我们大家就好好啊去参禅，哦，去办道。那么相信啊，在结下安居三个月当中啊，一定会有成果。他就这样规定。那么底下的人呢，啊，虽然大家觉得说这个事情呢，啊，非常的不妥，但是因为住持已经规定了，大家都不敢讲话，大家就默默的做了。就三个月当中啊，结下安居三个月当中，整个寺院当中啊都不送戒。那么结下安居三个月完了之后呢，在农历7月15号，我们出家人比丘要自治，要做个结摩法，做个法，那么结束这个结下安居。那么这个结摩法是非常的重要，所有的人都要到，不能不到。 好，那么就要做法的那天早上的时候呢，好，全部的人都到齐了，就只有一个人没有到，就是慧坛法师啊，这个住持没有到。就大家讲奇怪啊，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住持怎么可以不来？他又是最重要的人。就大家就到寺院里面去分头去找啊，寺院里面找遍了啊，就找不到这个慧坛法师。就大家很紧张啊，这个法非常重要啊，要不做的话就不能结束这个结下安居。就大家很紧张啊，就赶快啊，派人出去分头啊，到寺院的外面啊，那个森林啊、旷野到处去找。结果呢，终于都被他们找到了。在那个寺院外面的一个荒郊野外，一个草堆里面呢、啊，发现慧坛法师躺在地上呻吟呢、啊，全身流血啊，那躺在地上呻吟，非常痛苦。那么他们就把这个法师抬到那个寺院里面去。那么他问这个慧坛法师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你怎么会躺在外面发生这种事情呢？”那么结果、啊、慧坛法师他说啊：“今天要受自治法的时候呢。”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啊看到啊天上啊来一个护法神，他拿了金刚宝杵指着我说啊：“某某人啊，你是什么人？这佛陀规定佛弟子每半个月都要诵戒，你竟然胆敢违反这个规定！”说完之后很生气啊，就把我拖到郊外去啊，拿这个刀子啊刀啊割我身上的肉，我真是痛苦不堪呐、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他就躺在那个地方。那么。后来这个法师他也是有善根的、啊、他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从此开始、哦、有精勤的持戒、哦、那么每半个月、哦、再怎么忙、哦、也都会诵戒、哦、不敢废除这个诵戒的事情。那么从这个公案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化教的这个经论跟治教是不能偏废的、哦、你今天有化教的经论，你要是没有治教的这个基础啊、哦、这个佛菩萨心中也是不欢喜的、哦、那么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过失的、哦，就在《楞严经》里面讲到说啊，我们要是一个人只修止观，好，从化教里面修止观，但是我们要不持戒的话呢，会有什么结果？会有这种结果。第一个呢，你要是止观修得不错，但是你不持戒，甚至破了戒的话呢，上品魔王，你下一辈子啊，去到那个天上去做魔王了。那么当魔王的话，他会造很多恶业啊，那在下辈子就做地狱了。好，那么中品的话做魔民，好，这个魔王的眷属。那么要是你福报比较差的话呢，做魔女、哦、这个做女众的眷属。那么要是你修止观又修得不怎么样，那么你又不持戒甚至破戒的话呢，那么决定了、啊、直堕三途、哦、决定了、啊、直接堕到三个道里面去受苦、哦、所以只学经论不持戒那是不行的。那么所以在涅槃经里面呢、啊、佛陀也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是一个修行人他想受持大波涅槃经，但是他又不持戒的话呢，佛陀说啊，我不允许他受持大波涅槃经，因为这个人是魔眷属，非我弟子，我不听许、哦、他受持这种最圆顿的大波涅槃经、哦、所以佛菩萨的意思、哦、他是希望我们、哦、化教跟自教要同时并行，绝对不能偏废。好，那么以上就将化教跟自教的差别跟它重要性、哦、跟各位说了。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请坐。好，各位请翻到讲义的第四面，以二戒法与示善差别。好，以二戒法与示善差别。那在以一当中，我们说明化教自教，就是说明同样的是出世间的善法，但是它也有差别。好，那么在以二这课的话，就是说明这个戒法出世间的善法，好，跟世间的善法也是有差别的。那么为什么会讲到这一科呢？因为我们各位可能都会常常碰到一些人、哦、可能是没有学佛的人、哦、或者是刚刚学佛的人，他们都会问我们说啊，我们心好就好了，我做好事就好了，干嘛一定要持戒、哦、那么样的约束，那么样的拘束不自在、哦、我们常常会碰到别人啊问我们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底下的文就是对这个问题呢来具足来做个回答。我们看这个文，月树云问：一切善作尽是戒佛。我们先看这个问，那么他问说：一切世间的善法造作，善法的造作都是属于戒吗？所谓这个善法造作，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布施 或者是我们今天很精进的在用功，或者是我们内心产生惭愧心这个善法，或者是我们以慈悲心来利益别人等等的，这一切一切的法都称之为善法。那么这一切的善法是不是都是属于戒？那么戒的定义就是说一种禁止，禁止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有一种要求，一种约定。就是说，比如说他的问题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今天要精进啊，拜佛，那么我也是给自己一个规定啊，我在佛前发愿啊，我从今天开始，我每天啊要拜100拜，那么这个跟受戒不也是一样吗？同样在佛前这个发愿，我要做什么做什么，那一样都是善法，那么一样都是一种禁止不作善，禁止造恶。那么这样子的话，既然都是同样的方法的话，那何必一定要持戒呢？既然都相同的嘛，那么这是个问题。那么接着我看到回答，答律仪所设善法善作名戒，自欲实业但单称善，不名为戒。这个回答里面他说啊，这个佛的律仪所收摄的这个善法的这个造作才可以称之为戒。所谓律仪所摄，就是说佛陀在律典里面这种制教所规定的这些法则称为律仪所摄。那么这些善法造作才可以称之为戒。那么其他的十善业呢，身三口意三的十善业，虽然外上上看起来是相同的，但是呢它只可以称之为世间的善法，不可以称之为这个戒。就是说，就外上上看起来，你看世间的十善法它也是深业的，不能做杀盗淫的事情。那么口业呢，也是能一样不能做妄言、欺语、两舌、恶口。那么这个相上，就事相上看起来，好像就像我们这个五戒或者八关斋戒出家戒的内容，好像是一样的。但事实上的话呢，这个十善法它只能够称之为世间的善法，它不可以称之为戒。那么相反的呢，戒它不仅是世间的善法，那么它当然也可以称之为戒了。那么这道理是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左边这个小字，我们对戒的话呢有两个基本的定义。第一个呢有本其事，第二个呢片该生尽。好，那么于善反之，故不名戒。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定义说这个法，这个善法它称之为戒的话呢，必须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的话呢，就是有本其事，就是说他在做这个善法的时候呢，要有这个誓愿，要有原本的要求的誓愿。那么就像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我们面对了这个十法界有形无形的境界呢，我们心中会发起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这种誓愿。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发起我们进行受要护持这个戒体的这个誓愿。那么有这样断恶修善的誓愿，有这种进行受的这种誓愿，那么才称之为有本其事。这是第一个定义。那么第二个定义呢，片该生尽，你立下的这个誓愿呢，还必须要同时来普遍来含摄的所有这个众生的境界。就像我们在登坛受戒的时候，我们心中啊所缘的这个境界就是十法界的有形无形的境界，那必须要同时缘的这样的广泛的境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称之为戒。所以第一个有本其事，那么第二个片该生尽，有这样两个定力同时具足的话，才可以称之为这个戒。那我们看到啊，世间的善法可能你今天也会有誓愿，但是那个心力是非常的羸弱。比如说我今天啊发愿啊，从明天开始我明天要拜100拜，你明天可能不一定了，明天心情不好啊，或者刚好身体不舒服啊，那就减少了，那这种誓愿啊都是不牢固的。那么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在做这个善法，我今天发愿啊要布施别人100块钱，但这个仅仅是一个点状的事情它的内容并没有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这种想法在里面，那么它也没有进行受的想法在里面，那么当然它所缘的境界都还只是人法界或者借这个布施这个事情而已。 所以它的量啊是非常的少，那么时间也是非常短暂的、啊。所以说呢，其他的善法都是这样的类比哦，它不能够称之为戒，它只能够称之为世间的善法而已。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研究说啊，那这有什么差别呢？那么没有本其事，没有偏开生净，好，跟这个戒有本其事偏开生净，这两个有什么？这功能上来说，好，有什么差别？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刚才问题我们就是说，我们心好就好了，何必要持戒？但是从这个有本其事和偏开生净，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必须要持戒。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到，第一点，因为你当时在登坛的时候有这种邀题私愿的话呢，你能够成就一个善种子。那么这种善种子的话呢，未来会产生一种无作的力量。所以无作的力量就是说，你以后碰到染污的境界的时候，它就会任运的会升起一种防非止恶的那种功能，来抗拒你的那个染污心，使你的那个染污心不会再蔓延下去哦。那当然这样你就不会再造作恶法了。所以因此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无作的力量，就是因为当初我们在登坛的时候，我们心是圆了广大的、哦、空间十法界，那么心中是非常至诚恳切的邀请、哦、要进行受，那么要断恶修善度众生，所以所栽培下来的这个种子、哦、所以才能够、哦、产生了这种无作的力量。那么世间的善法是没有的、哦、世间的善法虽然可能你在佛前也会发起一种因众的誓愿，但是毕竟那个量是非常的狭隘。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你发下这个誓愿的时候，并没有像你受戒的时候有这个结魔法的加持。我们今天受戒之所以这个戒体的力量，这个一样是善种子，它的力量特别的强，除了我们内心的心力的广大还有强大之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这个结魔法，这个法的力量的加持。那么因此之故，这个在日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个戒体啊会任运的产生出一种防卫止恶的功能。那么世间的善法是所没有的，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呢，为什么我们要持戒、哦、世间善法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它还有增上的功能。因为啊，我们今天如果说你修世间的善法，比如说你今天布施给人家100块钱，那么未来你会得到一个快乐的果报、哦、可能你就升天不做人，得到一些快乐的果报，仅此而已。但是呢，你今天持戒，你同样的因为持戒，你造作种种不杀生、哦、甚至放生、哦、然后不偷盗、哦、甚至布施别人的行为，那相上就事相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十善法的行为、哦、事相上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种子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这个你持了戒之后，你今天为什么要做不杀生乃至哦不淫欲等等这些事情呢？因为你要随顺你的戒体，我要为了随顺我当初在登坛的时候所发的这种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这种誓愿，那么因此之故，我必须要造作这种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哦、等等的善法。那么因为这个种子不一样，所以说未来果报也不一样了。我们刚才在强调的，我们当初登坛的时候所纳受的这个种子是这种佛的种子，那么你为了要随顺这个佛的种子，那么你所做的一切的事业啊，就是成佛的事。那么未来你所做的这个事业哦，它的这个善法呢，它会慢慢慢慢的引导你到达这个成佛的这种彼岸。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世间的善法哦，快乐啊、富贵啊、哦、健康啊，这些副产品啊、哦、它会随之而来，这也是会有。但是呢，它跟世间善法很不一样，就是说你这样同样的造作，它的种子呢，力量会不断增强。那么种子会产生现行啊，那么会这种现行的力量会不断引导你到达这个成佛涅槃的彼岸。那么这个是世间的善法所没有的，这种增上的力量，好像种树一样。你看这个种树啊，这个树的种子很小，好像芝麻那么样的小，但是你让它开花结果，5年10年之后啊，它可以长出一个非常非常高大的一个树，哦，能够让几十个、几百个人在树下庇荫。但这个高大的树，它的种子是由这个它芝麻绿豆这么小的一个树种子所生起来的。那我们这个受戒的人也是一样，这个戒体刚开始受戒的时候好像非常、哦、微不足道、哦、就是一个阿赖耶识无量边的种子当中的一个种子而已。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种子啊，它是随顺我们的真如本性，它的力量是不能忽视的。 你要能够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随顺他，不断的去行持，那么这个种子就不断的引导我们到达这个涅槃的彼岸。那么这个是世间善法所没有的。那么所以因此之故呢，以后别人要是问我们说啊，为什么我们一个人心好就好了，为什么要持戒呢？我相信各位就很清楚了，你会回答他说啊，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这个世间的善法、啊、没有这种无作的力量，它碰到染污的境界，不能够任运的产生防卫之恶的功能。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因为世间的善法你造作之后不能够引导我们到达涅槃的彼岸，而今天受了戒之后，同样的善法的行为它却可以引导我们到达涅槃的彼岸。因为有这两个很殊胜的缘故，很殊胜的原因的缘故呢，因此之故我们也必须要受戒。仅仅有世间的善法那是绝对不够的。世间的善法你得到一些人天快乐的果报，那下辈子啊那要去哪里都不知道了。所以就讲到以二，戒法与世间善法的差别。好，那么我们接着讲到这个以三，遮戒与信戒的差别。那么这个地方一方面介绍这个遮戒跟信戒的内容，那么再一方面我们也要讲这段，还也要同时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问说啊，我既然好经过前面的这样的分别这样的推论，我知道这个持戒是必须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只要持杀盗淫妄重戒就好了，因为这个是信罪嘛，我只要持杀盗淫妄就好了，其他的遮戒饮酒啊乃至八关斋戒的遮戒我应该可以不用持吧。可能有的人刚学佛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同时也要回答这个问题，遮戒跟信戒同时要来持。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内容。戒术云：名遮信者，由二缘境不可随说，以意受事大分为二。好，这个地方他是没有直接讲到这个戒，他从反过来从罪来讲，这个罪业的罪，因为我们这个制戒的目的是为了防范罪业，所以从这个罪业的介绍介绍罪业的内容，我们这个相对的知道什么是遮戒，什么是信戒，所以这个内容是从罪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看那个名遮信者，名遮罪还有信罪的话呢，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立？因为啊，以恶缘境，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啊，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业，这地藏经讲的了哈。那么所以说呢，我们那个心啊，圆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啊，圆的这个境界啊，十之八九啊都是起恶念，所以恶缘境不可随说，以恶心啊圆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恶心啊多啊不可随它的一一相貌来说明这个恶心可能是贪那个可能是嗔那这可能是痴那这可能是嫉妒骄慢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恶心相貌是非常非常的多了齁。好，那么不可随说了齁，没有办法随他一一相貌来说，你要一条条来说是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将这一无量无边的这个种类的恶心把它分类，以它一理上来把它分类，以意受之，就它一理上我们来收摄的话呢，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两类的罪业。那么所谓两类的话，就是第一个信恶信罪的，第二个遮恶遮罪的。不管这个罪是属于什么样的罪，大概都不会离开这两种罪之外，信罪和遮罪。这个是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分成两种罪的情况。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次第的介绍信罪跟遮罪。我们先看到这个信罪的情况，从信罪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什么是信戒的。我们看这个文：言信恶者，如食不善，体是为礼，无论大圣至与不至，若作为行，感得苦果，故言信恶。好，这个先讲到信恶的这个相貌。好，信恶的相貌，言信恶者，如食不善。好，所谓食不善法，好，所谓食不善就是身杀盗淫，口的妄言，其余两是恶口，一业的贪嗔痴。那我们这食不善业，体是为礼，就它的本质，它的本体，它本质来说呢，它是违理的， 所以违理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违背这个世间的因果。就世间的因果来说啊，也是不允许的。那么既然是它违背世间的因果来说的话呢，它既然那么，所以说不论大圣的佛陀啊有没有治这条戒，那么若作违行，必定啊感遭到苦果。好，说这条戒啊，不管啊哈、哦、这个佛陀有没有出世，有没有治这条戒，那么或者是从另外角度来说呢，不管你是不是佛弟子，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受这条戒，你只要做这样子的行为的话，哦，若作违行，哦，违背世间因果的行为的话呢，必定哦感遭到相应的苦果。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好比说啊，经论里面说啊。